下后半月才会写。
好，我们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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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福音推广班第十期控制探究的课程今天开始。那我们前面已经进行了三章有一些新来的学员或者说老学员已经很久了，离上一期也是从五月底到现在也是非常久。那我想就是做个简单的复习，很扼要的复习啊。麻烦大家翻开空智探究的书本序言，序言的第二页啊。空智探究这本书是民国74年出版的，那今年94年正好30年前啊，30年前也就是20年前，那么这个导师80岁左右的时候所出的书啊。那这一本书空智探究主要探讨空的思想史，主要分成四章，四个章节啊。我们翻一下目次就可以看得到，第一个章节第一章是探讨阿含经的空，第二章是探讨部派的空啊。所谓部派就是本来世尊在世的时候弟子们这还没有分成什么多的学派，那世尊灭度以后隔了差不多100年慢慢慢慢分成大众部啊、上座部，然后各自又分化，有铜碟部啦、法藏部啦等等啊，所以皆有部大众部，很多的部派。那部派里面对空义，因为空非常重要，所以也有各种不同的发展啊。所以第二章呢探讨部派的空，那么第三章就探讨大圣经典啊，初级大圣经。我们佛教史的发展一般来说有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再来就是大圣啊，大圣佛教。但是大圣佛教呢有的又分成初期的跟后期的啊。那初期跟后期呢以龙树菩萨为主要的分界，龙树菩萨之前啊，这是初期大圣啊，龙树菩萨之后有唯识啦、如来藏，这些就属于后期的。那么在大圣经里面谈空谈的最详尽的就是般若经，所以我们这个空智探究呢主要就以般若经来探讨这是第三章般若经的空。那么第四章就是中观学派很重要的龙树菩萨的空就是第四章。好，那这四章主要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导师序言的第二页，就目次的前一页第一行，本书的主题就是空。简单的说，第一章阿含经的空呢，它是重于修持的解脱道。空跟解脱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般讲入佛门叫入空门，对不对？但空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叫空门，其实这空跟我们解脱有什么关系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凡夫跟圣人的差别主要在萨迦耶见，在我见我执。所以我们如果说要证果的话，比如说要见道要开悟的话，主要就是至少要证得众生空或者是我空。我们《金刚经》里面有讲到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所以我们如果说从凡入圣，那我们要悟得这我空或众生空，来破除我见、我执，才能够再迈入从凡入圣。那么只是悟得我空还不够，像菩萨呢，不止我空，他还要悟得法空。不但我空以外，还要对法能够体会到一切法空不执着啊。所以 空跟解脱什么关系？我们主要就是要破除我的执着跟对法的执着啊，悟得我空法空，所以空跟我们解脱道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啊。所以阿含经的空呢，它主要是重于修持的解脱道啊，特别是重于众生空。那么部派的空呢，渐渐倾向于法义的论究，因为在阿含经里面有很多经典啊，比如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成义阿含。那么在阿含经里面，随着众生的根基不同，有时候佛就随机说不同的法。那里面呢，至少提到五种空啊，比如说一个是内空、外空、内外空，也提到这三种。另外呢，在阿含经、杂阿含经又有提到大空，又有提到圣义空，已经提到这五种空了。那慢慢呢，到部派的时候，他就把这些空呢汇集起来，啊、哦，慢慢汇集起来，啊，又多一个在舍利弗阿毗昙论就一个多一个空空，啊，另外施舍论呢又发展成十种空，种种，所以到部派这个时候呢，就把空汇集起来，然后就产生各种不同的解说，有了着重在有为无常空无我这一方面。大乘部系呢，它有的又着重在涅槃的空性这个方面，所以有不同的发展啊。这提到渐渐倾向于法义的论究。那么我们一般讲声闻佛法，主要就阿含跟部派。那么另外呢，大乘主要分成三大系啊：般若中观，这性空为名系；另外唯识的啊，这虚妄唯识系。有的称为法相，法相中，另外呢还有真常唯心啊，属于如来藏这一系。那么这大乘三系里面，以般若经、般若中观这个是称为空中，另外唯识跟如来藏则称为有中啊。那么这空中空智探究呢，主要就强调空中里面的大乘经，特别是以般若经为代表。那般若经的空呢，它是体悟的深奥义。什么叫体悟的深奥义呢？它其实就是涅槃甚深的体验。所以般若经的空，它其实就是甚深涅槃的体验啊。所以在大乘经典里面经常讲说，就是菩萨他体悟到无生法忍，有没有？无生法忍，我们在念佛回向的时候，比如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啊。花开见我悟无生，这无生就是无生法忍，忍是智慧的别名啊。我们体会到诸法不生不灭那种智慧。那涅槃是无为，它是不生不灭。我们体会到这涅槃不生不灭这甚深的智慧，能够达到不退转，所以说不退菩萨为伴侣。所以般若经的空呢，它是体悟的甚深义啊，它体悟的空是甚深的这个涅槃。另外到龙树的空啊，它是般若经的假名空性与阿含缘起众道的统一。所以我们谈到龙树菩萨的空呢，啊，它跟前面的有很密切的关系，跟阿含经、跟般若经有密切的关系啊。那这个要从哪里说起呢？我们要从龙树菩萨的中论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偈颂啊来谈。在中论里面有这句非常有名的偈颂啊，因缘所生法，这谈因缘，我们或许可以称它为缘起。我们说它就是空，这空是空性，意为是假名，这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所以这个偈颂里面有四个很重要的主题：缘起、空性、假名跟中道。阿含经什么地方说到缘起中道？大家有印象吗？阿含经里面有提到不依不异的中道，啊，这是缘起，就无名行是名色六识处处来取有，这些，缘起是中道。另外呢，谈到不长不断的缘起，啊，不有不无的缘起，不来不去的缘起，那这些缘起不落两边呐，啊，它都是中道。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已经有提到缘起跟中道了。阿含经虽然有提到空，但是提的没有像般若经那么样的 的深广那么多、哦、那么提到空性跟假名这两个呢，就是波尔经所说的、哦、到十八空种种空，谈到空也非常的多。另外还有假名、哦、在波尔经里面也有提到三种假，名假、受假、法假，已经有提到这些假名了。那么、哦、有的用个比较他们听起来 不太舒服的字眼，就是小圣，但是他们自己当然 不承认自己是小圣了、哦、他说他们是比较原始的佛法，比较早期的这个大圣的波尔经。如果说我们不了解它的根本意趣的话，有时候会造成彼此的对立、哦、但是呢，龙树菩萨他很巧妙的，他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他透过一个桥梁说无自性。所谓自性，自性的定义啊，自性的定义常恒不变，一主宰种种之名，对，就是自性。在龙树菩萨看来，不管所有的一切法啊，它都不是常住不变，都不是单独恒存的啊，都既然是由众多因缘而假合，所以其他因缘一变化，那它就会跟着变化，所以它没有办法自己做主宰、哦、所以呢说所有的一切法没有这个常依不变主宰这样的自性，没有自性，所以这样的缘起法我们说它是空、啊、这样缘起法没有，它说的其实就是缘起、哦、只因为缘起没有自性，我们说它是空、哦、所以龙树菩萨呢，他很巧妙的把阿含经的缘起中道，透过无自性的观念呢，把阿含经的缘起中道跟波尔经的空性假名把它结合在一起，就变成因缘所生法，因为无自性我们说它是空，而这个空其实也是一个假名安立的、哦、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空空洞洞的空，不是，这空也只不过是假名、哦、那这样的空呢，其实也就是中道了，这样的空你正确的了解它，它的空其实也就是中道。这中道并不是说、哦、不落于空不落于有，然后来取中间、加起来除以二、才是中道，不是、哦、你正确的了解到它众生空法空，当下这空就是中道、哦、所以在我们这龙树菩萨的空主要就是在谈这个、哦、所以我们看序言第二行，龙树的空是波尔经的假名空性，那么对照黑板、哦、波尔经的假名空性与阿含经的缘起中道的统一、啊、那统一呢是透过因缘所生法，我说是无自性，我们说它是空、哦、大乘佛法的一切法空不离佛法，这括号的佛法呢，就是声闻，声闻的佛法阿含经啊、哦，缘起中道的立场是中论，是理论，也是中观，也是实践的、哦、好，所以大体上空智探究有这四章，那个别的重点就是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哦、那目次我们很简要的看一下、哦、第一章阿含经的空呢，重点是空与解脱道，第二节泛说解脱道、哦、我们要达到解脱并不是只有信仰就好，大师有一句话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我们信心呢只是一个入门，但是不是靠信心呢、啊、然后就成佛，不是，信心只是个入门、哦、所以佛法大海，信为能入，真正度到彼岸成就的是靠智慧，所以叫大智度论嘛、哦、有智度、那么我们要达到解脱，那主要呢就是要修学戒定慧，主要修学戒定慧，我们要清净我们的身心、哦、那达到禅定，至少要有味道定，味道定就出禅之前的味道定，那么依这个味道定的稳定的基础、哦、再进一步呢引发无漏的智慧，那么这个无漏的智慧主要的 智慧并不是说 我背了很多书，我懂了很多的语言啊，我知道了很多怎么样炒股票的方法，知道很多很多，不是，他其实这个智慧呢 重点就是体悟到无常空无我，无常苦空无我，这样的一个深刻的智慧。所以我们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净。这为什么称为法印？因为一个修行人体悟到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净，他就是个圣者。所以他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智慧。好，所以我们解脱道呢，不要界定慧，而最重要的智慧并不是说你广博多闻啊，其实重点就是体会到无常空无我，特别是无我，无我啊，没有我执。那这个空跟在第三节提到空与心解脱啊，空它随着不同的地方啊，它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啊，就像说这个杯子啊是圆的哦，它的空间呢是圆的哦，这个是方的，房子里面方的，是里面方，所以这个空其实对众生来讲那是众生空，对法来讲那就是法空。这个空呢，并不是说离开这个众生另外也单独一个空，也不是离开这个法单独的另外一个空，不是啊，它当体即空，所以空它在适应着不同的场合，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空啊。那么第三节就提到空与心解脱，心解脱这边也的经典翻成心三昧，就是定。那这里面提到阿含经有提到四种心解脱，哪四种呢？就是四五六七节这里面所谈的，一个是无量心解脱啊，再来是无所有的心解脱，在无相的心解脱跟空的心解脱。那这四种心解脱有同意义相同的，也有意义不同的。那以第七这个空的三昧心解脱最重要。那第八呢，就说空为三三昧先导，三三昧就是空无相无作，三三昧又称为三解脱门，我们借着这个空无相无作呢，能够入到涅槃啊，涅槃门，所以称为三解脱门。第九又提到三三昧跟三法印的关系。第十圣解观与真实观，这一节里面的观念非常重要啊。圣解观的意思就是假想观，比如说我们修不净观啊，修白骨观，等到定成就的时候修白骨观哦，看到不管是美色啊多美多丑，在他面前通通是白骨，没有什么特别的分别啊。那么修这样的假想观呢，可以相互的贪欲，可以相互部分的烦恼，但是没有办法根本断。真正的根本断，那需要真实观，真实观啊。那真实观主要就是无常空无我这样的这共相的智慧，才有办法真正断烦恼啊。这是第一章阿含经的空。第二章部派的空，就空义的开展啊。所以就谈空义依文思而开展，再来谈圣义空与大空，这个都杂案经里面就有啊。那在无来无去，这是生灭如幻。第四节也是很有意思啊，声闻学派之我法二空说，在唯识家啊，有一些后期的唯识家，他认为声闻人只能证悟我空，他没有办法证得法空。可是呢，其实在中观啊，包括月称这一系啊，大智他认为声闻人他可以悟得法空。为什么？因为他证得我空以后，他不会再去执着这个法是实有了。如果再有人执着这个法是实有的话，请问那个执着人是谁呢？好，所以在中观唯识对于声闻人是不是能够证得法空看法有些不同。那么大智度论跟月称这一系啊，就月称这一系的中观认为声闻人是可以证得法空的。另外第七节有空之类集啊，在部派的论书里面已经就在阿含经各处说到的空，它就汇集在一起啊。那第十节呢，特别提到大众部系与法空。在上座部跟大众部来说的话，上座部比较长老，比较保守的部分，大众部呢，比较年轻了、 好、哦，比较年轻化，思想比较开明一些。那么由大众部的这种发展呢，跟菩萨大乘的这个菩萨思想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好、哦，这个大众部，所以大众部系的法空也有跟大乘的法空说的关系比较相近。好、哦，因为像说一切有部啊，它是属于上座部比较传统的部派。从它的部派名称呢，它叫什么部派？说一切有部，这光看名字就知道它是一切有，就是有部了，就有了。好、哦，它所说的空呢，它就是我空，但是它赞成法是有的。不过以大乘来说，不只是我空，法也是空。好、哦，那么在部派里面，已经大众部系呢蛮强调这个法空的啊、哦，所以这一节还提到了。大众不许法空，好，所以到这里为止是声闻的空。第三章般若经的空是谈甚深之一切法空。第三章的第二节啊、哦，这一节很重要啊、哦，这里就点出来法空性是涅槃的异名，涅槃的异名啊、哦，涅槃我们刚刚讲过它是不生不灭啊、哦，那这个涅槃的异名有很多，提到真如、法性。实际空无相无作、哦、不生不灭极灭等等 这些 都是涅槃的意名，也就是空的意名。所以《般若经》里面所谈到的空，它是涅槃的不生不灭的甚深意。那么第三章的第四节，空之发展与内极、哦、这里面提到《般若经》的七空、十四空乃至十八空等等。第五节就是对这十八空分别加以解说。第六节，空之双观意义啊、哦，这一节也很重要。双观意义，那双观呢？一个是指虚妄不实的这空，我们就啊，这你何必执着呢？这很多最后都是一场空啊，指的是虚妄不实。那另外呢，是破除种种执着，得到的涅槃极静的，没有烦恼贪嗔痴永尽的这极静的境地，啊、哦，真实的境界。这个也叫空，所以我们对这样的空呢，称之为出世间空性，像涅槃，哦，甚深涅槃意啊，空无相无作，这是出世间的空性。所以空它有这个双观的意义啊、哦，一方面要破除虚妄不实，二方面它又在形容有真实，这贪嗔痴永尽这种极静的境地。那由于空。有这样的双观意义，在第七节自性空与无自性空、哦、跟它就有很密切的关系、哦、自性有生意的自性、哦、还有希望的自性，那这第六跟第七节要配合来看、哦、不过经早期所谈到自性呢是生意真实的，可是慢慢、这越到后期啊，就是说这个自性已经很多是偏重于虚妄不实的，所以在龙树菩萨的时候，他这边所谈的自性呢，都是指虚妄不实的，所以要破除这样的自性的执着，就无自性。好，那我们接着呢，就是谈第四章龙树菩萨，哈、哦，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进行的。那这个副标题呢是中道缘起。与空假名空性之统一，中道缘起，这是阿含经的啊、哦，像黑板上中道缘起，这是阿含经所谈的八部中道。假名空性啊、哦，这名假受假法假空性和十八空种种，那龙树菩萨很善巧的啊、哦，把阿含经跟般若经啊揉合起来。来消解这个大小乘的对立啊，贯通这二圣，嗯，要统一。那这里面第四章分成八节啊，第一节我们既然是谈到龙树嘛，所以首先第一节呢就介绍龙树菩萨的简要的生平，还有他主要的论著啊，所以第一节是龙树与龙树论。第二节是谈中论与阿含经啊，中论。这是大圣的论点，那为什么要谈阿含经呢？因为导师在早年的作品《中观经论》里面就提到， 是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是阿含经的通论。好，所以中论里面虽然是大乘经啊，但是里面呢，他没有看到说教你怎么样发菩提心，教你怎么样修那个六波罗蜜，啊，教你怎么样沿途熟生，没有。而里面呢，重点就在破除我执法执，重点都在破除我执法执。那中论里面所引用的经典没有大乘经典，里面所引用的呢都是阿含经，哦，都是阿含经。所以这一节主要就是探讨中论跟阿含经之间的关系，哦，来成立导师的论点，就为什么导师说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那由于中论它里面都没有引用大乘经啊，啊，里面都是谈的主要论题都是阿含经以来的论题，所以西洋有位学者他说是中论是大乘论吗，哦，龙树是大乘菩萨吗，他有这样的质疑，哦，但是呢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位另外的学者他不赞同这样的看法。他说因为中论他的主要的目的啊跟大智论不同，大智度论呢他是在劝导一个人怎么样发心啊，修六波罗蜜到成佛这种阶段，劝大家发心，对象呢有可能已经有一部分信受大乘的人的信众，所以你看他讲大智论引用的大乘的波罗经啊，或者是华华经啊，华严经啊，这个他都相信，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呢有一部分人他根本不相信大乘经典，他只有相信阿含经啊，他认为大乘非佛说。那你对这样的人要跟他讨论佛法的时候，你引用很多的大乘经典，他一开始就说这个非佛说，一下子就跟你否决，你引得再多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呢龙树菩萨很善巧，他说你不相信大乘经典那你相信什么，他说我相信阿含经。好，你既然相信阿含经那我就跟你说阿含，所以里面所引的都是阿含经。但是中论的解释阿含经呢，他是站着非常甚深的体悟，哦，不但是众生空也法空，站在很深的这种证悟上面来注解阿含经。这样解释的阿含经跟他们就是一般人不相信大乘这些人解释阿含经，那就来比比看嘛，看哪个人说的有道理啊。好，所以中论他的立场，他其实就是你对象你只相信阿含经，那我就跟你只谈阿含经，我引用的经证也是阿含经，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立场。好，那我们后面会提到一些中论跟阿含经的关系，到时候再来看。在第三节提到中论之中心思想，中论啊，大概27品，那中心思想有很多呢，其实就是由这个寄送所开展出来的，啊，缘起、空性、假名、中道，啊，做这思想开展出来的，所以中论中心思想是这个啊，我们讲八部中道，不外乎这些。那由于这个是个非常重要，所以底下各节呢，在个别的加以详细的解说，所以第四节就谈缘起，缘起就是八部缘起，啊，八部就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再来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啊，这个八部。那这个其实为什么只谈这八个呢？你为什么不谈180？啊，为什么不谈几千？那里面会说到，其实这个八部呢，已经布了所有的一切的，所以你的一切执着用八个已经可以涵盖一切了。所以第四节缘起就谈八部的缘起，第五节就谈假名，啊，这个地方的假名。这假名在《般若经》里面，啊，《大品般若经》里面提到名假、受假、法假，也提到这三假。但是呢，以中论来说，它强调在这个受假，受假这个地方，啊，强调在受假。所以副标题啊，假名它强调一个受假。那这三假的意思，我们之前也多少提过啊，到这个地方还会再详细的解说。 那空性，空性这副标就是无自性空啊。在自性虽然有圣意的自性，圣意的自性就是真如法性实际这些的了啊。但是龙树菩萨呢，他比较着重在这虚妄，就这个自性是真常一啊，着重在虚妄自性应该破除，所以空性呢是强调在无自性空这边来说。第七节中道啊，中道就是中论与中观。嗯，第八啊，其实第三节中论的中心思想就是缘起空性假名中道，我们分别在四五六七就各节探讨完以后呢，第八做个总结，如幻即空即假之缘起。如幻，我们在金刚经里面也有经常看到这个比喻嘛，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对不对？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因为做一个总结，有人提到空有时候会觉得什么都没有但又不是实有，那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在经典里面很巧妙的用这些比喻，如梦幻泡影来解说，用这个易解空来衍生难解空的意义。比如说在大乘里面就提到那个阳焰，就是所以阳焰就是如海市蜃楼啦，这些的远远看呢好像有水啊或者有楼房啊，对不对？可是近看就没有了根本没有这回事。做梦的时候有的梦到好梦，中了乐透啊高兴得要命，一醒来什么都没有。或者说做梦的时候就很紧张啊，就被逼得跳下悬崖啊，这下完蛋了，一下醒好家在，我们还没死。因为梦这些是假的，可是自己还在梦当中呢，那都好像真的一样还会吓出一身汗来。所以在佛典里面就用这个如梦幻泡影来比喻这些你在迷灭的时候误以为它是真实的，可是体悟以后原来这是虚妄不实。但是虚妄不实它又像梦，虽然是虚妄不实，但是有好梦和不好的梦，随着你不同的缘起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喜剧啊悲剧啊，就不同的展现所以在这一节呢提到即空即假的缘起。好，那这是我们的空之丹就整个的架构。接着我们就来看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请看讲义，讲义已经变到251页了书本的话是201页，第四章第一节。那这一章因为探讨龙树菩萨的空，所以我们在第一节首先介绍龙树菩萨简要的生平跟他的论著。那有关这一节大家也可以参考导师的另外一本著作《印度佛教思想史》，《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的119页到126页，《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也有对这个主题加以详细的介绍好，我们直接看内文。龙树菩萨在中国教被尊为八宗共主。龙树菩萨对空义有独到的阐扬，为学者所中养，成为印度大圣的一大流。印度大圣就是属于性空为名这一系的一大主流。在中国有的推崇尊仰龙树菩萨呢为大圣八宗的共主。中国的大圣八宗是哪八宗呢？我们角注这边有写到三论宗、法相宗，我这样列比较好记三论宗是像嘉祥吉藏这些比较接近于什么叫三论。三论就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如果加上大智论的话就是四论了。那么你看但是三论中所引用的这个中论、百论、十二门都是这龙树菩萨跟提婆 属于中观这一系的。所以三论宗呢，它在中国的宗派里面是跟龙树的空宗这一系关系比较密切啊。三论宗，那法相宗、法量宗，就像玄奘大师这一系的哈，就是法相唯识，属于唯识方面，好，一个中观，一个唯识。在天台宗跟华严宗，这个也可以看成是一组啊。天台宗像智者大师，他其实也有研究大智度论，不过后来他是着重在法华经，好，着重在法华经。那华严宗顾名思义，他是着重在华严经啊，所以天台宗他也有着重在大智度论，也有着重在法华经。另外呢，禅宗、净土宗啊，我们要么就打禅期，要么就打佛期啊，所以禅宗的这个禅啊，净土的就佛啊，念佛。另外密宗、律宗就是持戒啊。那密宗以外，这个我们一般有的称为显教的宗派啊。好，所以龙树菩萨呢，因为他的思想非常博大精深啊，而且太伟大了，这每个宗派呢都想要跟他拉一点亲戚的关系啊，尊他为祖师啊，所以被共尊为大乘宝藏共住。印度佛教史上呢，龙树可以说世尊以下的第一人啊，他地位非常的崇高。但是呢，虽然说大家都这么样推崇龙树菩萨，但是有关于龙树菩萨的传记呢非常混乱啊，那导师这里就做一些澄清啊。好，我们看第二项，关于龙树与龙教、龙明等之变异。龙树菩萨的传记呢非常混乱啊，在楞伽经里面也有提到说，正得欢喜地往生极乐国，这他称为龙树。但是呢，他的梵语啊，这跟 Nagarjuna 不一样哦，他是 Nagarjaya 啊，音译为龙教、龙明或龙门，与 Nagarjuna 的龙树呢是不同的啊。那这个脚注的第三、第四哦，我这边都注明出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看脚注的第四哈，导师在主要这样的研究里面就提到，我们汉译楞伽经里面虽然提到龙树啊，但是根据梵文本跟藏文本啊，它的梵文名称不一样啊，应该呢是意译为龙呼、龙叫或龙猛，跟中论的这一位龙树菩萨的梵语不合啊，所以导师说，这汉译楞伽经里面提到的这个龙树呢，应该是做中论的那位龙树以外的另一位大德比丘。另外藏译本的大云经啊，大云经是比较讲如来藏系的经典啊，真常唯心系的经里面说到，离车从子名一切世间乐见比丘，在佛灭后四百年出家，名为龙教比丘啊。里面呢也提到说，盛大宏通佛的教法，也说到得初地欢喜地。那么月称所造的入中论，也引了大圣经的一切乐见童子啊，以龙名为比丘啊，还有弘扬佛的教法啊。月称引们也是以为这大圣经里面的一切有情乐见比丘，以为他就是龙树。另外呢，多拉那他印度佛教史啊，里面提到南方阿舍里龙教真实名字是如来贤，与提婆同时，他是唯识中道义的倡导者。那其实这一位如来贤或龙教呢，他已经是谈到唯识了，这根本不是中观的啊。所以导师做一个结论啊，在佛法中，如来藏这大乘三系的第三系，跟唯识或者唯心论呢是一脉相通的。这位持法比丘，一切世间乐见比丘，可能就是龙教啊，而被集入楞伽经中。龙传说中与龙树相混杂，于是龙树与一切世间乐见比丘也被纠缠在一起了。那简单的讲，导师的考证是认为楞伽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位龙树菩萨，本来应该称为龙教或龙猛，那并不是做龙树做中论的这位龙树菩萨，是另外一位，所以这个要检测开来。 在八五二，多是印度教士，这就是多罗纳汤印度教士啊。南方阿舍里耶龙教，真实的名字是如来贤，阐扬唯识中道啊，传说他是龙树的弟子。那其实这个已经是比较后期了，属于唯识系的啊，所以这位龙教啊，也不是中论的那位龙树菩萨。好，我们看卦虎三，叶称论师的入中论啊，引了楞伽经，又引大云经，说此离车子啊，离车是一个族名，一个种族啊，啊，一切有情乐见童子啊，这就是角出第七的，一切世间乐见比丘，以我灭度后满四百年，转为比丘，其名曰龙啊，就因为这里有写一个龙啊，所以他也的就认为说这一位一切有情乐见童子，或者是一切世间乐见比丘呢，也把他误以为他就是龙树。这位本名一切有情乐见的也是龙名啊，月称误以为他就是从那个作者龙树啊，导师认为不是啦啊，因为这楞伽经也好，大云经也好，他的思想比较着重在如来藏。好，卦五四，与大云经相当的啊，唐无称所译的《大方无想经》说，一切众生乐见离车，离车就这个只是字用字不同啊，其实跟离开的离是同音，离车是个种族的名称。后时复名众生乐见是大菩萨啊，大相相王种种啊，大相相的相就是龙啊，我们一般就是称龙相。为一切尊重赞叹，也以楞伽经的吉祥大名声相当。这位龙教弘法于啊，这旃陀罗觉多时代，显然是持于龙树的，传说是龙树弟子啊。但是传说是龙树弟子，可是弘扬的思想呢，并不是中观般若，而是如来藏啊或唯识啊。所以是不是真正龙树弟子，导师这边就加个问号啊。传说是如此了。但是导师觉得有点怀疑。那时候进入后起大乘如来藏佛性思想大大的流传起来啊，所以尽管很多经也提到龙啊、龙树啊、龙名、龙猛等等，导师认为这有些是唯识的系统，或者是如来藏系统里面的龙树呢，跟般若中观的龙树应该要鉴别开来啊，要区分开来。好，再来我们看关于龙树菩萨出家修学及弘法的过程。那鸠摩罗什他有传出的《龙树菩萨传》啊，里面从《龙树菩萨传》呢，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看得出来龙树菩萨简要的生平。好，卦五一，首先看出家学法啊，到一座山啊，到一个佛塔出家受戒。他很聪明哦，哦，在三个月里面呢，诵三藏经，更求易经都无所得。这个三藏，我们一般讲三藏经律论，对不对？但这里的三藏呢，主要指的是声闻的经律论，声闻的经，声闻的经律论。所以在天台宗的判教里面，藏通别圆，那个藏，啊，就是西藏的那个藏，藏通别圆的藏，事实上就是声闻的。声闻的教法，所以就龙树菩萨很聪明啊，在三个月里面已经把声闻的经律论通通读光了。他想要再读，结果那个寺院没有其他大乘经供给给他读了啦。好，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龙树菩萨他是在布派的寺院里面出家的啊。那传说他是跟睡丘部的寺院有密切关系。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龙树青年出家时，佛像初兴，最早期，佛在世啊，跟佛刚灭度哈，还没有这么多，还没有佛像盛行。就各位如果到印度啦，或者是看一些博物馆里面哈，或者是看一些石雕啊，他们只画菩提树，或者说只画那个。一对的脚印，啊，或者画一个法轮，那就代表说，这个就是佛了，啊。开始佛事的时候， 跟火光密度不久的时间，大家不直接画佛像的啦，他们觉得画起来不像，有点然后不太恭敬的那种，这种可能是那种心情吧。啊，或许另外一种觉得说，哦，这个佛是出世间啊，很高尚啊，并不是你这样子，几笔啊就可以描述出来，可能有这样的敬仰的心情也说不定啊。那所以佛像，它是的流行是比较晚哦，在佛密度很久以后，才有佛像的传出哈。佛的舍利塔代表三宝之一的佛为寺院的主要部分，有佛当烧出来很多舍利啊，那有很多国王啊，他们就分着这些舍利的就建塔啊。那这个塔里面有佛的舍利啊，就供养佛的这个舍身嘛。那只有佛塔也要有僧众来照顾啊，对不对？所以呢，僧众就在佛塔的旁边啊，就盖僧院啊，哦，在那边修行。所以佛塔以外旁边就有僧院，就后来演化就变成塔的地方，除了有的有佛舍利，有的没有佛舍利，但是呢，有的已经变成就是僧众修行的地方了。所以塔院，有的就变成寺院了啦，哦，寺院，出家人。所以大圣行者总称为佛塔，还有附属佛塔的精舍为塔。所以说住塔院哦，这里提到说龙树菩萨入一佛塔出家受戒哦，不要想象说哦，这里只有一个塔里面没人哦，会想到福慧塔院哦，到里面去出家，里面就是诸位往生的大德在那边已经不是在那个塔而已啊，在旁边的僧，我们福缘精舍啊，这个整个都统称啊，那个地方是塔啊，不是只有那一座而已啊，就到这里就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声闻行者总称为精舍或僧伽蓝啊，其实都是一样。所以龙树在佛塔出家，也其实就是在寺院中出家啊。那这些出家当时的僧团呢，没有大圣单独的僧团啊，都是在声闻佛教各部派的寺院中出家，所以呢他先读声闻圣的三藏，也是声闻的经律论。那读大圣呢，他是另外啊，另外再到雪山那边得到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